курсе радиации Франсуа. Есть.
这条小径一直通向山上的一座寺庙，那里正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外地人在等待着医生的抢救。此时的天已经黑了下来，风雨也越来越大了。后来的一下子感到，给病人以及时的急救。
陈老医生停下疲惨的身子，稍作一下休息。哪怕是极有天，那么他就一定会听到身后的一声声。也就不会有下面这个恐怖的故事了。陈老医生是这一带的名医，不仅医术高明，并且能够妙手回春，而且为人非常的正直善良。
向人走熟地印，有时甚至走上十几里的路去医治家，因此他在当地很有很高的声望。这天黄昏的时候，阴沉的许久的天空终于飘起了细雨。处理完病人的陈医生正在闭目养神，此时徒弟小五匆匆火火地跑了进来，进门便喊道。
住在山上寺庙那个人，那个外地人患了病，请问显得您是看看吧。陈医生听完以后，马上站起身，披上了雨衣，背上了药箱。临出门时对小五嘱咐道：“如果来了病人，你看一下，有时间就把晚饭做好。”就这样，陈老医生在毫无察觉地走在了这条小路上。
尽管的声音确确实实一直在尾随着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座昔日相克如云，如今却已经无人问津、破落不堪的寺庙，已经呈现在陈医生面前。
庙门早已经不存在了，他索性一直走到正殿的门前，师傅愣神推开了门，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立刻扑面而来，仿佛这屋子已经与世隔绝了几个世纪似的。屋内漆黑一片，他扫兴地向前摸索着，里面似乎很宽阔，没有什么阻碍，就走了进来。突然。
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个僵尸冰冷的身体，陈医生心里一惊。做出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朝到下个地方。
随手抓起了一座蜡台，点燃了蜡烛。昏黄的烛光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。屋子很大，只有一桌一床。
床上一个面色惨白、直挺挺的人，在对这个人进行了几项必要的生命措施的检查以后，陈医生断定，这个人已经死了5个小时以上。
不过奇怪的是，死守面部安详，仿佛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挣扎。
这一点倒是让陈医生百思不得其解。
他叹了一口气，如果这个人早一点被发现，也许就不会死了。 雨，越下越大，大滴大滴的雨滴猛烈地敲打着门窗。那条下山的小路已经完全淹没在了风雨里。这种现象出现在深秋的季节里无疑是罕见的，如果此时下山是非常危险的。陈生瞧瞧床上那具尸体，看来今天晚上只好睡在这儿了。盟主与君共处一室，欢度良宵，倒也是一生一大幸事。他笑着这么说道。
突然那尸体的面部抽搐了一下，就这样子他对着陈生凝笑着，陈生心惊恐地跳了起来，同时感到头发根的发烫。不过他仔细观察了死者的面部表情以后，他的心平静了下来。从此以后，肌肉不受神经的控制了。
但是偶尔的抽搐是很正常的，尽管这个合理的科学解释令陈医生感到满意，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这件怪事情比床上这具尸体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。他从进这房间的门就产生了那种不祥的感觉，如今已经被证实确实是存在的。桌上的烛光轻轻地跳动着，似乎驱赶着这无尽黑暗中所滋生的那份越来越浓重的恐怖。疲惫至极的陈医生怀着不安的心情，穿着衣服悬卧在桌子上，不一会儿他便睡着了。夜已经很深了，睡梦中的陈医生被一种单调而又机械的声音惊醒，他睁开了蒙眼睛，仔细听了一会儿，房门被推开了，冷风不断地从外边哗哗地灌了进来，他再次点燃蜡烛，摇晃着身子向房门走去。深秋的夜风具有一种穿透力，雨点猛烈地抽打着他的身体，陈医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也就是这时，他才猛然醒过来。
之前房门是关着的，为什么这个门栓是铁制的，非常坚固？
谁的车开房门？是有人从里面把它打开。
别动！
他简直是不敢再放下枪械去了。陈医生慢慢地转过身，昏暗的烛光里跳动的火焰下，
那床上竟然空空如也。
那尸体
是那个已经腐蚀人，他真的不见了，
仿佛在空气中消失了似的。尽管床上还保留着他身体的模糊轮廓，一种麻木的感觉
不由自主地通过了陈医生的周身，
恐怖的身影已经完全笼罩了这间屋子。他睁着惊恐的双眼环顾了室内一周，在确认没有他人以后，决定把房门锁牢，然后再决定怎么办。外面的风雨更大了，树木猛烈地摇曳着，仿佛是一只只疯狂的恶魔在挥舞着利爪，准备将人吃去。陈医生轻轻地带上了门，
就在这时，一股狂风猛地吹开了房门，
接着
有些苍白而不能手从门外那如断无尽的风雨中猛地射下来，也许是抓住了他。
这是苍白，苍白的已经不像是人类所应具有的舒服。这只手冰凉冰凉的，仿佛那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温度。这东西 请陈医生身上的一根神经。陈医生惊恐失神的目光沿着这只手臂向门外望去，门口中有什么对着一个脸色惨白的人，
可能是那个已经不知何时离开手术室。
老
天，他就站在他面前，是那个死人。
他张着黑洞洞的嘴，双眼血红，直直的瞪着陈医生，脸上的肌肉因痛苦的抽搐而正在扭曲着，雨水在他的脸上因此也扭曲的流淌着。
那个陈医生突然感到脑袋里有一种空的感觉，
之后身子便倒了下去。第二天清晨，人们在山脚下发现了陈医生的尸体。陈医生的葬礼在尊重隆重的气氛下如期举行。徒弟小五日内如泉涌，悲痛欲绝的神情感染了所有参加葬礼的人，每个人都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与陈老医生做了最后的诀别，之后便纷纷的走过来安慰小五一番，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。小五这才暂时停止了哭声，并且站起身慢慢地走回了房里，摆在蔬菜的酒席，自己点了起来。解除饭包以后，他便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进入了梦乡。午夜时分，一股刺骨的寒意扑上了小五，睁开眼睛发现，门台上一股股白色幽浮大衣扑腾了进来，房间里挂满了白色的挽联，在夜风中褪下，仿佛是一只只白色的幽灵在房里游荡。白色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颜色，小五则在此时分明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，正在慢慢向他逼近。心口万丈的他呆呆的望着这一切。
就在这时，
一只手猛然从后面伸出，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小五吓得大叫一声，挣扎着扭过头，发现一个披散着长发、身穿白衣的人就站在他的身后。在房间的楼下面，他的容貌依然可见，
竟然是死去的陈老医生。
小五奋力的又是连滚带爬的爬到了门外，口中大喊道：“师傅饶命！我饶命！我错了。”小五走，每天都在重复这一句话。
师傅饶命，我错了。
这是为什么？原来小五是一个居心不良、野心勃勃的人。他见陈医生没有新人，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心思。此时他在医学上已经相当有成就，完全可以当上大夫。这天中午，他在山上采药，发现了庙里的外地人患了病。他灵机一动，便给病人服用了自行研制的一种麻醉力极强的丸药。这种药是他背着师傅配制的，人服以后进入一种假死状态，直到服了解药才能恢复过来。半晚时，他从山上下来，骗了陈医生去看病，之后就一直跟着师傅。那声音就是他发出的。师傅看完病以后熟睡了，之后从爬入给死者服了解药，换过鞋以后，自觉全身肌肉抽动，负责男人就在外面方便。回来时正撞上陈医生要关门，由于惊吓，陈医生昏倒，他一下子逃到外地去了。此时小五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，把昏倒在地的师傅推下山，伪造了陈医生因为事故滑下山就死的假现场。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天殿里避雨的一个打柴老人所看到了。老人没有去报官，而是如法炮制的在葬礼当晚借着烟雾掩护，假扮陈医生下疯了做贼心虚的小五。